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45首，赞美诗245首。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平安的又过了一天，也愿神纪念我们每一位来参加实体聚会的同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不断的这个攀升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仍然不畏惧的来参加这个实体聚会。那小弟今天想说要用这个荧幕上的题目啊，来跟大家做一些小弟在个人读经上面的一个心得哈。不久前我们在查考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平常在家里或是在安息日在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去注意到这句话，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小弟有时候在想哦，这个写这个圣经的作者真的是神哦，他把每个人的这个，就他把圣经人物呢，不管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日常生活所表现的呢，他完全忠实的记录下来，啊，这个真的圣经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我们行事为人处事的标准。那今天小弟想说，这个秋坛没有废去，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坛哈。一般来讲，在圣经当中，这个坛就是代表向神祷告、献祭、 的一个预表。那这个圣经上啊，最早出现竹坛是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我们来看创世纪，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里是圣经最早出现这个竹坛献祭的一个开始。那在这里呢，这个秋坛这两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在讲说是祭祀用的高台，是设立在山丘的高处的祭坛。这个原是迦南民族用来祭祀他们神明的场所。我们来看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生命记十六章二十一节，旧约圣经238页，生命记十六章二十一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这个是记载的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要筑坛献祭的话，不可以随从外邦的风俗来在坛的旁边做木偶或是做偶像，或是说为自己设立柱像，因为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的。而且神呢，也要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要他们完全的毁坏这个秋坛。那为什么这个迦南人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他们的坛建立在这个所谓的高岗之上呢？因为他们迦南人他们相信这个地是平的，所以呢，我把我的坛建立在这个高处的地方，就可以跟他们所要祭祀的神，是相当的亲密的，是相当的接近的。但是呢，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秋坛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外邦人，就是当地迦南民族所用的这个祭祀偶像的坛，那另外一个坛呢，就是神吩咐摩西他们要来筑坛，这个是神所吩咐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的。”二十三节，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这里赐福给你。二十五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我们看到这里就好。那个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要帮他筑一座坛，但是这个是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就是要用不可用凿过的石头， 是要用很天然很自然的石头来做坛啊，不是说你想用什么样的尺寸，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可以了哈。这个所以说竹坛是要按照神吩咐的，并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做你就要怎么样哈。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在旷野的时候呢，神也吩咐他们要建立会幕，所以从旷野到迦南，选民的信仰是以这个会幕为中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每年的节期呀什么的，他们就是要到神所指定的这个示罗这个地方来敬拜神哦。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到了这个士师时代，会幕虽然在示罗哦，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实际上敬拜的意义，是一个信仰的黑暗时代。所以在士师记二十一章，我们来看士师记的二十一章。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说，这个在士师时代大概四百年的当中，他们以色列人真的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哦，他们是没有心中是没有王的啊。那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选民的历史当中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上那边有讲到说，以这个祭士师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可以说是胡作非为哈、哦、啊，做了一些很不荣耀神的事，也导致着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愿意到示罗来敬拜神。但是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撒母耳记上，这个拿俄米他们一家人也是每年到这个示罗来敬拜神，但是在那个时候，愿意来到示罗敬拜神的已经是不多了哈，所以或许他来了，但是他看到这个祭司他们的作为呢，也让他们觉得说很心寒了，所以根本而言，示罗已经失去了属灵的领导地位，可以说是完全丧失它的功能的。然后呢，一直到撒母耳的兴起，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个可以说是当时候以色列人黑暗的一个写照，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不在乎神的律例典章等等。那这个撒母耳的母亲这个哈拿呢，他可能因为看到这个状况，所以他就来跟神来许愿说，赐给他一个儿子，他也愿意呢把他奉在神的面前， 让他终身来服侍神啊。所以在这，所以在我们再看过来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扫穆尔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个话传遍以色列地。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当撒母耳先知他的兴起，也慢慢的在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呢，在信仰上慢慢的归向这个正途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第二节，撒母耳记上七章第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当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这样欺压了那么久，那这个约柜又重新回到以色列地，那在这个当下呢，撒母耳先知也勉励这个以色列人呢，要专心一致的来归向耶和华，不可以在这个去侍奉外邦的神，去拜偶像啊。那在这里，撒母耳七章十五，在这个七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也记载的说，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他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里也写到说，撒母耳呢，他在他的家乡也筑了一座坛。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出来说，从士师时代到列王之前，这个筑坛献祭是神所悦纳的，那也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并不是长久的哈。所以到从撒母耳到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以前，这个丘坛就成了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真神的模式。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二节，列王记上第三章的第二节，当那些日子，百姓能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第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这个是在圣殿还没有完成以前，这个丘坛的献祭，可以说是以色列民在他们的信仰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一个神所悦纳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模式哦。那但是呢，到的所罗门王以后，为什么说这个丘坛 会变成一个以色列民在一个信仰上面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就来探讨说这个问题点在哪边哈？当大卫呢为这个神的圣殿呢准备了很多的金银，还有材料，准备要建殿，然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来建造圣殿。那当这个圣殿建造完成以后呢，这个秋坛这个就等于是已经是结束了，这个秋坛的历史可以说已经是一个结束了，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秋坛的献祭呢，却是还影响着以色列人啊。但是神呢，在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他其实在《生命记》里面，他有讲过一段话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的12章。生命记12章的第10节，生命记第12章第10节，第12章第10节哈，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时，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1/10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要向耶和华许愿为一切的美祭，都要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12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月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那13节，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们所看重的各处献为燔祭。这里有提到说，要在神所示立他名地方做来献祭啊，这个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秋坛的时期已经是过去了啊，这个是一个过渡的啊。但是神已经将这个圣殿来分别为圣，是要以色列百姓到这个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那个秋坛已经是结束了哈。但是说，我们看到列王记以后，所罗门王以后，不管是南朝北朝，我们都会看到说，这个秋坛的影响呢，却是深深的影响在他们的当中，而也影响到他们跟神跟人的一个关系，它使他们在信仰上没有办法专心合一，也影响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哈。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节，《列王记上》22章的43节。《列王记上》22章43节，《列王记上》22章43节，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沙所行的道，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能在那里烧香献祭。而且这个在列王在历代志下，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20章。历代志下20章的33节， 抱歉。小弟有点记错了，没有关系，小弟就用讲的就好。这个那里也是跟约沙法时代的王一样，就是说，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秋坛献祭，那百姓也没有立定心志归向他们的神。这个是在南朝犹大国的这几个王的他们登基的时候所圣经上对他们的记载的，就是说他们都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正是呢只是秋坛没有废掉。那这个圣经里面在写说秋坛没有废掉到底是指着什么样的秋坛呢？如果我们刚有没有去读到说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哦，秋坛的这个是属于拜神的一个方式。那神要以色列百姓摧毁这个迦南人民的这个秋坛，那个是属于一个拜偶像的秋坛，所以神呢要求他们把这个拜偶像的秋坛给他废弃掉啊。但是这里为什么又会写到说秋坛没有废掉哈？我们看过来列王记上的第三章，我们再看回来列王记上的看列王记上第十章，十一章哈，抱歉，列王记上十一章，十一章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是在写到说，所罗门王呢，因为被他的嫔妃，去影响到他的信仰，所以他就再去敬拜偶像，惹神的愤怒，这个就是在提到说，为什么南朝犹大国的诸王一直没有办法将这个秋坛废去，因为这个传统一直存在着。这个是所罗门王他所建立的一个秋坛。其实小弟个人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是神希望南朝的诸王要把这个秋坛给他废弃掉。但是说前面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不管是亚沙或是这个约沙法王，他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秋坛呢给他废弃掉，反而是一直允许百姓这样在那里烧香献祭啊。那一直到那后来到这个约阿斯王他的信仰复兴的时候，当他在宗教改革信仰复兴的时候呢，他才完整的把这个所罗门王当初所建造的这个秋坛呢完全给他废弃掉。这个是在300年以后的事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23章，列王记下的23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一直到后面哈，24节都是在谈到说约西亚王他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改革哈。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完全的把这个所罗门王当初所建立的这个秋坛 完完全全的给它 废除掉、但是呢，这个却也没有办法去挽回神决定要把犹大国从他的面前赶出，就当让他们被掳到外邦的一个命运哦，这个是后面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秋坛没有废去，这个对当时候南朝犹大国也是一个在信仰上的一个绊脚石。那我们再看过来，北朝的诸王也是一样。北朝当罗波安王他建立这个，当这个耶罗波安王他建立北朝犹大国的时候，北朝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就是心里面在想说，啊，我已经为王了，但是这个宗教敬拜的还是在南朝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私自立了这个牛犊。在伯特利跟但这个地方，哦，他就告诉那个以色列百姓说：“啊，你们不用到耶路撒冷去，哦，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敬拜神就可以了，哦，因为去那里太远了。”这个是耶罗波安王呢，他用他个人的政治利益，他的野心，他想说，我如果这个两国再相通。那他这个王的这个地位呢，就没有了哈。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违背神的举动，让他也遭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看到北朝的以色列国呢，一直到最后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是呢，每一个国王呢，比上一代的国王都做得更恶哈，所以这个他们也是难逃这个被神弃绝的一个命运哈，所以这个秋坛要废掉在我们这个现今的信仰上面呢，有什么样的教训呢？这个秋坛哈，刚刚小弟也有讲过了哈。秋坛原是要造就当代的选民的信仰，但是后来呢，却成为选民信仰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呢，它是非拆不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用人的遗传跟教导来当作真理的话呢，这个有时候呢，也会建设成为自己内心的一个秋坛啊。那如果因为我们常会说啊，以前的长辈就是这样做，那我们现在也是要这样做，但是。有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说，当长辈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去问过说，他们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不能够遵守的哈。就好像耶稣在责备当时候的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马可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第二节，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那法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第七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古人的遗传。这里耶稣在讲到说，问法利赛人说，你们到底是在遵守神的律法呢？遵守神的诫命呢？还是说，这个以前的人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就这样做，但是却去忽略到了这个圣经里面的经义，就好像保罗他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的，那经义呢是叫人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任何所谓的传统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去省思说，哎，这个到底跟圣经神的教训到底是不是更合乎啊？尤其是在这个现今这个世代这个很多的思想观念的冲击之下呢，我们要如何不断的更新变化，而且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发出我们的影响力，那也要更符合神的这个心意来面对当代的挑战。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所要去反省的。所以这个秋坛没有废去，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心中呢只有一个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有其他的王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说，所罗门王呢为偶像建筑这个秋坛，让他惹了神的愤怒，也导致这个王国的分裂。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当所罗门王他成功的时候，他失去了一个警醒的心他来听从他的嫔妃的建议，来去敬拜偶像，去惹神的愤怒。这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所谓的成功不一定是我们在工作上的成功，任何情况之下，当我们顺心如意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我们会受到魔鬼来试探的时候。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呢，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的今天我们敬拜神，就是要到神所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在哪里聚会敬拜神就可以。其实小弟最近也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说，疫情，那我就在家里聚会听道理就好。但是我小弟常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实体聚会有它一个存在的一个必要性。那这个线上的聚会，那只是一个过渡的，不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的一个 全部。如果说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就很方便，我就在家里聚会祷告听道理就好，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似乎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有那么一些距离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我们是要到神所事来，说在神所事，他有他立他名的教会的地方，而不是说随便去哪一个教会，都也因为今天只有在这里才有神同在，而不是说我今天有的人会讲说啊，我就信耶稣不信教会，这个观念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单纯只是说啊，我信耶稣不信教会的话，这个也是在我们信仰上一个冲击哦。这个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个讨论啊。那我就想说，今天就用这个秋坛没有废去呢，来跟大家做小弟个人在读经心得上的一个讨论哈。那我们来唱诗259首。今天我们拜神呢，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 所以我们每个人当心中呢要尊主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心中的不论有什么样的秋坛呢，我们其实都是要给它废去的，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容许他的荣耀归给假神的。我们今天要完完全全的将荣耀来归给神。所以当我们在不管是在聚会敬拜神或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那当我们面对到这个大环境的冲击的时候，不论是疫情或是说一些思想潮流来冲击的时候呢，我们更是要来借着圣经的道理、神的话语，借着我们同龄弟兄姐妹不断的互相的讨论呢，来更加确信我们所信的道是真的。所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祷告，也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这个危险的疫情当中呢，能够求神来保守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还有我们教会的福音事工呢，来代祷。在这个疫情，可以说，我小弟觉得说，有时候疫情呢，也是正好让我们可以来跟我们不认识的，不管是不认识或是我们认识的人来传福音，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虽然遇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危险，但是呢，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平安的。好，那我们就为了以上，我们同心祷告。